学第三十个，赵州亲见南泉。第三十局，僧问赵州，承文和尚亲见南泉是否？赵州与周云，郑州出大萝卜头，就是这个公案，就是这个公案。南泉和赵州，我们大概的有说过。看看啊，郑州出大萝卜头，看看这个缘木克星能够怎么发挥，使什么幺蛾子？看一下啊，这僧也是个酒餐的，问中不妨有眼，争奈赵州是作家，便答他道：“赵州、郑州出大萝卜头，可谓是无谓之谈。”塞才开口，便换却儿眼睛。若是特达英灵的汉，直下。像积石火里电闪电光，像积石火里闪电光中，才闻举招，踢起便行。苟或住思凝噎，不免丧身失命。这则公案就是这个啊，这则公案就是这个。郑州承文，赵州，您老见过南泉是吗？赵州说：“郑州出大萝卜头。”缘木克勤说了：“这个僧人呢，也是一个。”看样子是圈里头的老手了，也是个酒餐的。就是这个僧人呢，他也是就是行家里手。这个僧人也是一个，就是说的是很懂行的，很懂行的。他这个问话里头啊，就是说的这个，就是说问中不妨有眼，就是说他可能是明眼。人就是来问你的，就是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现在老说坑坑坑，明眼人可能就是来给你挖坑的。可能是这种的，他这么一问就跟别人问的不一样，不是那种小白似的那种问题，可能是酒餐，才问的啊。就像我们问这个您签座以后有什么收获呀？这个有小白问，也有可能是签座，也有可能是酒餐的，新中心的老修了，他问你了，签座你得个什么啦？你打起了明心见性没有啊？哎，问这个问题给你的可能是两个人，一个是小白，还有一个是人家是老手，也得问，就坑你一下，看你怎么回答。这僧也是个酒餐的，不妨问中有眼。但是人家赵州啊，人家赵州是作家，作家就是一个就是这个问中不妨有眼，还不一定是明眼人。但是赵州是作家，就是他肯定是明眼的，他肯定是彻的，他肯定是有手段的。作家就是有手段的，有方便手段的。就这个僧人呢，他是个聪明人，他在这个圈里很久了，他上来就给了赵州一个圈套，问他，听说赵州亲见南泉是不是啊？但是呢，人家赵州啊，赵州是个行家里手，赵州是个有手段的人，有手段的明眼人，对，有手段的人，赵州就直接说郑州出大萝卜头，哎呀，郑州出大萝卜头这个东西可太没滋味了，你怎么咂摸滋味呢？这个东西怎么咂摸滋味啊？不好咂摸滋味，而且把人家嘴都给噎住了。这老汉大似个白粘贼，就是白拿你的东西，白白的抢走了你的东西。赵州就像个白白抢走你的东西的一个，你刚开口，他就给你的就是你刚眼睛给你拿掉了，你刚开口他就你就输了，刚开口你就把眼睛已经丢给他了，已经把你的眼睛给夺走了，就这个意思。这老汉大似个白粘贼相似，而才开口就把你的眼睛拿掉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如果是这个什么，我看写的是什么？赵州这个人呢，就是说的是他呀，是个老手，偷人东西的老手。你一开口，他就把你的眼睛给你偷过来了。这个地方啊，要是伶俐汉，就直接的在这儿才文举招，踢起便行。就是伶俐汉在这个地方上，一下子就能够，就是说的是，哎，就能够在这灵活的就能够，就是。直下像电石火机里闪电光里头，才闻举着，就是才。如果是一个特别伶俐的汉，一看，哎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踢起便行，才闻举着，踢起便行，就是才听这么一举了，早就拿着就走了，早就拿着就走了。如果是一个伶俐的汉，就是听到了这则公案到这儿为止，他在这个地方一听人家问，一听赵州答，他在这个地方上早就已经领悟了，然后就走了，早就已经就走了，在这个地方上不留一点痕迹。但是有的人就在这琢磨，哎，他怎么问的？赵州为什么这么答？赵州这么答有什么文章可做？就这样的话，他就丧身失命了。你哪怕你有一丝一毫的想法，哪怕你有一丝一毫的，就是停留，有一丝一毫的。想东西，这就丧身失命了。
一丝一毫的研究，他这么答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这么答对不对呀？我应该怎么回复他呀？你刚有这个"应该"两个字儿，刚一出脑子，你就丧身失命了，你就丧身失命了。就是这一段话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问题跟这个答者呀，这个问题的这个问的人呢，可能是有眼的，可能是一个久餐的有眼的，他故意问赵州的，奈何赵州是个惰作家，赵州给他回答个镇州出大萝卜，出大萝卜头，给回答的可没有味儿，而且还把他给噎死了，让他不好说话。哎，这个特好玩儿，但是呢，他虽然回答的没有什么味道，把他噎死了。这里头啊，如果是撤的人，一看就知道，哎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一点都不留恋的就没事儿了。但是如果是不撤的人呢，在这想半天，哎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就完蛋了，那就完蛋了，那就死在大萝卜头下面了，那就死在大萝卜头下面了。大萝卜头也能出人命的。江西乘伞胜盼未知，东问西答，换作不答话。不上他圈会，若那么会争得，远路公云此事旁边语收在九代中。若那么会，梦也没有梦见在，更带类赵州去也。有道者说，这个镇州从来出大萝卜头，天下人都知道啊。赵州从来参见南拳，天下人也都知道啊。这僧却更问道：成文和尚亲见南拳是否？所以赵州向他道：镇州出大萝卜头，且得没交涉。哎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这则公案，这个缘物克勤，它的这个格式啊，它的格式先扔出来一个公案，然后说，哎呀，就是这个僧人呢，跟这个赵州啊是咋回事啊？僧人跟赵州，这个僧人可能是有眼的，赵州的回答可没有味道，但是也把你给塞去了。这个地方啊，要是透了，这个地方没事了，剩下来的不用听了，就没事了。要是不透的人就在这琢磨了。哎，这个回答有什么味道啊？这个回答有什么味道啊？那么有三种人在镇州出大萝卜头这个地方上，就有了三种不同的思路。第一种的思路是这么说的，这叫乘僧胜判，就说了这样的一个话，说的是，这个东问西答，换作不答话，不上他圈馈，就是说的是，他要是问个东啊，你就往西边答。知道吧？他要是问你是不是亲见南拳，你就答镇州出大萝卜头。就是你呀，不要顺着他的答话去答，你不要顺着他的答话去答，你顺着他的答话去答，你就上了他的坑了，你就掉到他的坑里了。他问个东啊，你就偏偏答个西，哎，这就行了。只要学生问你东，你就答个西，这就行了。你这就行了啊，这就行了，你就不直接回答他，知道吧？你不要直接回答他，他问个东你就回答个西，你不要直接回答他，你一回答他你就上坑了，所以你不能直接回答他，所以这是故意的。成文，您老是亲见元婴老人了，是不是啊？镇州出大萝卜头啊，回答的就是这个回答，他为啥这么回答呢？你要是直接回答他，见了还是没见了，就入了坑了。入了他的坑了，所以你别直接回答。你要答非所问，你要答非所问，就不会入他的坑了。大家觉得这种想法对不对呀？是不是有人会这么解公案？哎，比如说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吃茶去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庭前柏子树。他问东，你不要答东，你千万不要答他。如何是明心见性啊？哎呀，你饿不饿呀？给你个饼子吃吧。要这么回答，不能直接照着他的回答，照着他的回答就完蛋了，就入坑了。我都没有见到杨子涵说话。问东答西就是公案的套路啊，会有人会就完蛋了，在会里就完蛋了，会有人这么答。那个谓语啊，你还亲见元婴老人否？你该怎么答呀？不能问东答西，你不能说镇州出大萝卜头，你该怎么答呀？镇州出大萝卜头，问东答西，指东画西，那不行。那就是你见了呗，你就是你见了呗，何曾不见？何时不曾见？就是你见了呗。听闻你亲见元婴老人否？这就是你见了。那元婴老人是什么样呢？你既然见了，你告诉我是什么样呢？不要指东答西呀、啊。文大龄这个像是怎么像是一个假的名字？好了，我们继续看看下面的这个啊，是文文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们接着往下看啊，文文不至于像冉小红一样的编个名字，这个冉师兄也不知道是咋了似的，可有意思。哎呀，是不是我就想着可能是我回复他有的话难听了？ 可能是我私下回复他，有的话难听了，所以他换了一个名字，他像是生疏的人，我就回复他不会这么难听，我自我检讨是不是这个原因？没有必要啊，没有必要，我的话你就当成一股风，没必要。好了，第一种思路说郑州正东，你就要答西，你不要直接的回答他，你直接的回答他，你就入坑了，这是一种回答。然后袁悟克勤气得要命。袁悟克勤气得要命，袁悟克勤就说了：“哎呀，要是这么会，那就完蛋了。”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啊，袁陆公说了：“此事旁边语，收在九代中。若那么会，梦也没有梦见在，更带累赵州去。”袁陆公就是说的福山远，福山远路，福山远路，福山远，福山远禅师，他有一个九代的说法。九代的说法，大家看一看啊。你不是说王一的实名是冉小红吗？我的吃瓜都吃不过来了，好像是这个东西是我在哪儿查到的呀？在哪儿查到的？我看一下啊，就是说的是啊，远路公远就是说的是，福山远路公路啊，有他的语录里面啊，《高僧传》里面说的，好像是《高僧传》里面，我是查到了有原文的，这个原文啊是这么说的。音乐班固久留，随你作九代。啊，九代，因你作班固久留，随你作九代。这个班固久留是啥意思？我再查查。啊，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呀，司马谈啊，他把那个就是这个春秋战国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啊。百家争鸣的那些，就是班固啊，在那个《汉书》里面，把那个春秋时代的那个思想，那时候非常的昌盛，把这个诸子百家，他划分成了这个六个派别，他划分了六个派别。后来呢，就是司马谈先划分了九个派别，然后刘裕呢又划分成了10个派别，然后班固呢。就就是沿袭这位姓刘的刘运的，就认为是诸子百家的这个地方啊，可以就是总观起来的话，应该是叫九家，九家就是九家，先秦的九个学术流派，它分成的九家就是班固的《汉书》里面，翻译就是说的把它分成了九个流派，就九流就叫九流了，就是儒道阴阳，儒家道家阴阳，还有法家，还有名家，还有墨子，还有纵横，还有杂家。还有农家，还有繁，这是九家啊，这是九家，就是有这个七流的这样的一种的说法。然后呢，这个福山远呀，这个福山远就在这个地方有感，马甲太多了，对，三教九流，对对对，三教九流也有道理吧？福山远，三教九流可以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说，三教九流。福山远呢，他看到了班固说的这个九流，他就做了这个九代。九代续佛祖教义，博采先德给予，参同印证。其一曰佛正法，佛正眼，佛正法眼袋。第二个是佛法藏袋，第三个是理冠袋，第四个是士冠袋，第五个是理士纵横袋，第六个是区区袋，第七个是妙霞肩袋，第八个是金针双锁袋，第九个是平怀长石袋。他就是。福山远路禅师啊，他就根据这个班固的这个九流，就把佛经里的教义分成了这九类啊，这九类正法眼藏、佛法藏，还有理，还有一个事儿的，还有一个理事纵横的，还有一个区区带，还有一个妙霞肩带，还有一个金针双锁带，还有一个平怀长石带。那么这个是福山远的原文，福山远的原文。对于福山远的原文有一个解释，在《澶海诗真》里有一个解释，但是这个《澶海诗真》并不是福山远路本人的，反正福山远就提了一下，就是把佛经啊分成了这一个，然后福山远就说了，学者既已传诵，季老退休啊，他说的是这个学者既已传诵远约了，远约若据原籍法门本具实数，今此九代已为诸人说了，更有一代还见得吗？若也见得，亲切分明，却请出来说干，说得分明，许汝通前九代原名道也；若不亲切，说不相应，唯一无语，而为己解，则名谤法。大众到此如何？众无以远斥之去。远斥去之，就是他把这个分成了九代以后呢，然后
大家就把这个传送开了。然后福山远就说了，如果呢从原籍的法门的话，本来是应该分成十门啊，你看那个华严啊，它都是十个的，但是我现在给它分成了九代，我把这个九代都已经告诉你们啦，佛正法眼代、佛法藏代呀、理观代呀、事观代呀等等都告诉你们了。但是还有一个代，你们见的吗？除了这个九代之外，还有一个代，你们见不见？你们还见得了吗？如果你们见得亲切分明，你们现在把这一代请出来，把这一代说出来，把这一代清清楚楚的说给我看。如果你这一代、九代之外别具一代，这一代你能够见得清楚，说得亲切，那许前面的九代，你去道演圆明去吧，你去把这个九代研究清楚、阐述清楚，去玩去吧。如果你这九代之外别传的这一代你不亲切，说得不相应。你就在这老是依着我的前面的话，就照着我说的那九代，你也在这搬这个九代，什么的，在这说来的话，那你就是谤法。你自己这个九代之外别有一代，你还能见得亲切吗？你还能够说得出来吗？说得出来，许你玩这个九代，许你在这学我的九代。如果你这个地方你说不亲切，你在这说单独的九代呀，你是谤法。你们大家到这儿了，到底怎么样啊？这个九代怎么过交代？大家没有吭声，然后福山法远就把他们给骂出去了。啊，这就是关于九代的。其实这个九代是什么呀？九代就是把佛的方便教言分成了九类。既然福山远这么说了，我们就不具体的讲了，就是把佛的这个教言分成了方便的九类。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原文了，这就能看懂了一些了。此事旁边语收在九代中，就是哎呀，这是方便，这是方便。人家问了，他就说一个方便的回答。这个方便的回答呢，按照把佛经分成了九代的这一种，它也属于其中的一种，哪一个入手方便的，从哪个方面去入手的一种方便，是一种方便，就是有九个地方去入手的九种方便。那么这个。就是这个就是一种方便，从旁边啊给你烘托烘托，这就叫做旁边语。它是一种方便，它这种方便属于九种方便的其中一种啊。也就是说，就是远路公啊说过这句话，远路公说过这句话。那么有的人呢就把这个远路公说的这句话放到了这个问答里面。听说您老亲眷南拳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赵州说：“郑州出大萝卜头。”有人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按照远路公的话，郑州出大萝卜头，就是这个僧人呢问赵州，赵州给他的一种方便答语，就是给他一种方便，有这种方便好让他契入。哎，佛性不是无处不在吗？他认为是这个意思。郑州出大萝卜头就是给他一种方便，让你知道佛性无处不在。你看大萝卜头啊，大萝卜头啊，大萝卜头啊，这不就是佛性的作用吗？这就是给你一个方便。有的人就会这么认为了。然后圆悟克勤说了，如果你这么理解，郑州出大萝卜头是给达人的、给学人的一种方便，让学人能够看见这个，能够直接洞见佛性的。如果你这么认为呀，完蛋了你这种人呐，对佛法的边儿连梦都没有梦见在，不仅没有梦见在，你还把赵州给毁了。你们在这干啥？我需要看吗？有叫我的吗？3190。好吧，好的老师，你我不需要老师，我说好的老师，好吧，所以这就是两个思路了，两个思路了，一个思路是说，哎呀，人家问你是不是亲近老人了，你就说，哎呀，你不要照着这个回答，你照着回答入坑了，你就给他答非所问就行了，这是一种。啊，所以说，人家赵州说郑州出大萝卜头，还有一种说的是郑州出大萝卜头是一种方便答语，是让他亲见佛性的。郑州出大萝卜头啊，你看看，就像是刚才人家魏宇说的，什么时候不曾见呀？什么时候都见元音老人呢？你看看大萝卜头这儿，就能从这儿都见到元音老人了，这是一种方便呀。啊，这是一种方便。啊，什么时候听闻你见南拳了？是不是啊？听闻你见你见元音老人了？是不是啊？你看看元音老人何处不在呀？你看看郑州出大萝卜头，你看这就是元音老人在呀。当然了，也许魏语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我加戏啊，是我加戏，就是这是一种方便话，给他直指佛性的一种方便。然后圆悟克勤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门儿也没有梦见在，还把赵州带累了。这是第二种啊。
那么第三种呢？第三种说，郑州啊，从来都出大萝卜头，郑州一直有大萝卜头出啊，天下人都知道郑州就是出大萝卜头的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是赵州从来都是从南泉那儿出来的，开什么玩笑啊？天下人都知道赵州是那个南泉那儿出来的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儿，对吧？郑州出大萝卜头，这是自然而然的，天下人都知道的。赵州是从南泉那儿出来的，也是自然而然的，大家人都知道的。这个僧人呐，就更问道：“城门和尚亲见南泉是否？”所以赵州说：“郑州出大萝卜头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这个。”你是不是这个亲见了南泉呀？你是不是亲见了南泉呀？那赵州、郑州还出大萝卜头呢，我亲见南泉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所以啊，就像郑州出大萝卜头一样，我见这个元婴老人啊，我这个见元婴老人就像是郑州出大萝卜头一样，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。我是从元婴老人这儿出来的，就像郑州出大萝卜头一样，从来都是这样的呀，这很自然啊，这很自然呐、啊。天下人都知道，和尚参见的是南泉，天下人都知道郑州出大萝卜头，天下人都知道和尚是参见南泉的，所以我就回答一个：郑州出大萝卜头，郑州出大萝卜头，谁都知道郑州出大萝卜头，所以你也应该知道啊。那谁都知道我是从南泉这儿出来的呀，你问这个干啥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有的人就这样理解了，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：“且得没交涉。”这是大家对于赵州说的郑州出大萝卜头的一个三种的思路啊，三种的思路，你看看这三种的思路，其实啊都挺有意思的。一种思路是说的是，他要是问东，你就答西，你不要往他坑里头去。你去直接的回答，你就会了，你就会了，你就是会啊。就是若能不触当今会，也胜前朝断舌财。你就是忌讳了，你就忌讳了，你不能直接回答，你不能直接回答，这是一种。啊，还有一种说的是郑州出大萝卜头，这是一种方便指示啊，这是一种方便解释，这种解释。还有第三种解释，就像郑州出大萝卜头，那是很正常的事儿。南泉亲见赵州亲见南泉也是很正常的事儿。从来郑州都是出大萝卜头的，从来赵州就是亲见南泉的。哎，所以郑州出大萝卜头这句话回答得特别的好。你看这三种回答是不是都这三种的思路是不是都有道理啊？非常的有道理，非常的正确，来解释了赵州为什么说郑州出大萝卜头，解释的都可有道理呀、啊。然后圆悟克勤可生气了，说这三种全都不相干。那到底他为什么回答郑州出大萝卜头呢？谁来解释一下？为什么听说您亲见了元婴老人，赵州为什么回答郑州出大萝卜头？谁来解释一下？大家的解释估计也就是这三种了，谁还有多余的解释没有了？为啥赵州回答郑州出大萝卜头？郑州出大萝卜头是什么意思？这杨子涵怎么这么会欺负人啊？杨子涵让冉小红来解释一下，因为郑州出大萝卜头。因为南泉亲见，那这个跟南泉是不是亲见赵州有什么相关啊？郑州出大萝卜头跟南泉是不是亲见赵州有什么相关呢？习师兄说了，郑州本来就产大萝卜头吧？习师兄的解释真好，习师兄的解释就是第三种。你看看，郑州从来出大萝卜头，天下人皆知。赵州也从来参见南泉，天下人皆知。所以这个僧人怎么会更问说那个赵州这个是不是亲见南泉啊？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嘛，从来都是这样的呀，自然而然的呀，自然而然的呀。圆悟克勤说且得没交涉，咋整？习师兄一般不解释，十年半载的就这么几百年出来解释一回，完了就入坑了。赵州，郑州本来就产大萝卜头。完了，这有一个人是怎么是吃货了？还有一个吃货了，还没吃过郑州大萝卜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你说我们这学佛这里头怎么出现了一个吃货？哎呀，你咋学的呀，赵一剑呢？你可咋办呢？你怎么学了半天？人家问你签字打得怎么样啊？你说我要去吃郑州大萝卜头，完蛋了，你可。人家说你那个 新建了园艺老人没有？你说我还没吃过郑州大萝卜呢。
嗯，
张成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杨师兄也有一套，好吧好吧，我服了你们了。张成不知道成了个啥呀？若论佛法，一切现成。哦，我看看谁说的若论佛法，一切现成。李瑞喜。老师成了个啥？我啥也没成啊！我还是那个原来的我呀！我啥没成？亏得无交社，亏得无交社！你完了！这个习师兄学了半天，学了半天，人家问这个，人家问你话，你答了一个，你咋答？你答的都是不相干、不交社，你可咋办吧？你可咋办吧？离着跟明心见性没交社，亏得无交社。魏宇，没啥事儿。魏宇啊，你看人家缘木克勤把那个这三种答语都骂了一顿，说你这个郑州，然后这个习师兄啊，刚才光顾着斗嘴了，习师兄蒙圈的很。习师兄上来就说，那确实啊，郑州本来就是出大萝卜头的呀。那刚才人家缘木克勤明明批评了，有的人就说了，郑州本来就出大萝卜头，谁都知道。南拳本来赵州本来就是从南拳这儿出来的，赵州本来就是从参南拳出来的，谁都知道。所以他问赵州，是不是亲建南拳，就答他个郑州出大萝卜头。然后缘木克勤批，这根本都不相干。这习师兄还这么答，但是习师兄还挺高兴的，还挺脸皮厚的。他说幸亏不相干，他还可高兴，幸亏不相干。你说说这咋办呢？都不相干了，你们还不答一个相干的？三种几乎都覆盖了逻辑范围内的所有方向。是啊，那可咋办呢？那到底你给我解释解释，那为啥郑州出大萝卜头呢？难道赵州是答一个无厘头的？就答了一个无厘头的，就是第一种嘛？你就答他一个无厘头，他答东你就答西嘛，你就答个无厘头，那就是第一种了。第二种就是方便的，让他能够都直见佛性的。第二种，第三种是，哎，他也是从来郑州出大萝卜头，赵州从来都是见南拳的。我答的相干，我答的什么相干？我都没有答。那郑州出大萝卜头这种的，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赵州这么说是何用意啊？接着往下看，缘无克勤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再看看，看看缘无克勤又出什么幺的蛾子了？缘无克勤痛斥了这三种的猜测，然后下面看缘无克勤怎么说啊？哎，都不那么会，毕竟做陌生会。他家自有通宵路，不见僧问酒疯。成文和尚亲见延寿来，是否？这个酒疯说了：“山前卖鼠也未正对得，赵州打死僧话，魂似两个五孔铁锤。赵州老汉是个没事儿的人，你轻轻的问着，便换却了你的眼睛。如果是知有的人，细嚼来咽；如果是不知有的人，疑似魂轮吞个枣。你看看缘无克勤也有意思，缘无克勤把三个驳斥了以后，缘无克勤和盘托出了一个答案。你看看，老赵坏得很。”老赵不坏，缘无克勤坏。我跟你说，这些人呐、啊、都可坏了，你可不能够看这些禅师一个比一个坏了。缘无克勤把前面三个批驳了之后说的，那都不是这样，这三个回答都不对，那到底应该是咋回事啊？哎，赵州这个人呐、啊，自有出身之处，通宵路就是通往那个云霄的那个路啊，能够上天呐、啊，他自有上天之路啊。哎，你看那个僧人问酒疯啊，听说您是亲见永明延寿来的，是不是啊？酒疯就说了，哎呀。您老山前的麦子熟了也没有啊？哎，这个正对着这赵州，就是那个缘无克勤呢，他就没有这样直接的解释，他用了另外一个公案来对过来了。哪个公案呢？成文亲和尚亲见延寿来吗？山前的麦子熟了也没有啊？这个正对着这个赵州的这个话，就像是这个就像是两个五孔铁锤，就是这两个答语啊。这两个答语啊都没有孔，但是呢，它正砸着，砸的掷地有声，
就是那个锤子啊，它要有个孔，它才能够装那个把手啊，对吧？装一个把手才能砸下去。它根本都没有孔，它没有孔，它怎么能够砸得下去啊？但是它就是砸下去了，而且砸得掷地有声。就是说它砸得掷地有声，但是你还捏不着它的把柄啊，这就叫魂似两个无孔铁锤。哎呀，这个缘木克勤啊，也是幺蛾子多，他。前面的那种直接的解释啊，就是叫价，他就是这样，他非得要跟你说出一个知乎，就是之所以然，叫价就是因为什么，所以什么，他要给你解释清楚。比如说禅宗的答语啊，他问东你就往西答啊，禅宗这么说是他的方便指示，禅宗这么说就是告诉你这两个都不需要问，这两个问都是多余的。啊，然后呢？学生一听，哇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好答案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禅宗啊，这就是教下是这么说的。禅宗呢，一般不这么说。禅宗有的人说是禅宗直接，不是的，禅宗的他不给你一个答案，为什么？给你一个答案，你就抱着那个答案了，知道吧？你抱着那个答案不放了，所以他拿了一个对比，拿了个对比是什么？听说您亲近延寿了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山前麦子熟了没有？山前麦子熟了没有？山前麦子熟了，是不是属于？问东答西，山前麦子熟了是不是属于旁边语？山前麦子熟了，从来山前的麦子都要考虑它熟不熟，是不是属于这两个一样的？属不属于啊？但是禅宗呢不做这个解释，这两个回答呀，这两个回答自是两个无孔铁锤，你可不能给他落到这个答案中，你落到前面的答案中啊，可坑死人了！别去求一个答案了，总是在这抱着个答案，抱着个答案，给你一个答案，你就要被答案坑死了。你到禅宗里头要找个答案呢，那你就是被铁锤砸下来了，你还抓不住这个铁锤，就被人砸得头破血流，你还抓不住这个铁锤，你还抓不住把柄，惨透了，别要这个答案了。所以禅宗呢，一般不会给个答案，但是禅宗的这个思路很好，他会用另外一个公案对比这个公案，哎，让你心有灵犀一点通。你那个公案不会，你看看这个公案，郑州出大萝卜头，山前卖熟也没有，这两个公案，哎，这个味道是一个味道啊，就画到这儿就结束了，为止了。大家呀，要是在新中心的学人中去参的时候，也注意。新中心的学生去参，如果他对公案很熟悉的话，那么你问他这个公案应该怎么回答呀？这个公案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一个人就给你解释了半天，哎呀，这个公案是这个意思啊，这个公案是一种方便语啊，这个公案是他告诉你不要落空，这个公案是告诉你本来就在呀，什么什么的，就这种人呢是一种回答。还有另外一种人说，哎呦，这个公案跟那一个公案，它两个是一样的。啊，如果是第二种人，那这种人你就要多接近，也许这种人是有眼的，第二种人是有眼的，第一种人直接回答就是这样那样的，就是直接给一个答案的这种的，或者他要一个答案的这种的，禅宗一般不这样，一般不这样。当然了，我们新中心这个地方上，为了安心呢，有的时候也就这么答了，也就这么答了，这么答了，这个公案再也没有什么可参了啊，再也没有什么可参了。你学会了个毛啊！你学会了个毛，你就是他，就是你看看，就是有好这种人，他总是要给一个定式给他，他学会个什么东西？关于这个事儿啊，我再说一个新中心的一个官司，最近的打气的人就说了，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？说某个地方就是有的人讲公案，就是总是给出来了一个答案。有某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新中心的啊，就是这是我们新中心的一个无厘头的官司，大家知道啊。就是说了，哎，有一个老师他讲的时候的话，也可能是说我，也可能不是说我。说这个老师讲公案的时候，总是要给大家一个答案。另外一个人就说了，你给大家一个答案是不对的，啊，你给大家一个答案是不对的。你给大家一个答案的话，他就是再也参不了了。你给了他这个解释了，就没有意思了，啊，这个公案就没有参头了。然后我问问大家是什么意思，啊，问问大家是怎么觉得的。我看看这是谁要个答案啊？刚才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，闪过去了，说了半天答案，还没说给答案，还没说给答案，没给，给答案，给答案，我给你一个答案，我给你一个答案，就是面南看北斗。嗯，现在在这打气的人，一般一上来先告诉他面南看北斗，给你答案，面南看北斗，你又学会了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要是学会了，一跤出去摔成个傻子了，可怎么办？ 所以刚才的呢，就有一个新中心的一个争论。刚才的新中心的争论，哎呀，不死磕了。现在见的人多了，就不那个了。保君非也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你这个话听不明白。现在就是新中心的这个官司了，就是说，哎，你都给个答案。另外一个人说不行，你这个都给个答案的话，就没法解了，没法解了。然后呢，我就问大家的意见，然后师兄们就说了。师兄们就说了："哎呀，给个答案是好的，让他安心了。"还有一种师兄说的是："就是给个答案，不好，给个答案就起不了疫情了。"还有一个师兄就说了："他说给个答案也好，给个答案就给他提供了一种就是开阔的一种的思路，哎，能够启发他跳出原来的那个坑，跳出原来的那个定势啊，是个好事儿。"如果是要是是从我的角度来说，我们修心中心呢，在学习公案的时候，要不要给一个答案？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，要看情况。有的时候的话，大家太疑了，那就是说一个方便答案也可以的。但是这些都是方便答案，都是没有什么的，没有啥的。你别抱住这个答案，这是可以的。有的时候就是可以起疫情，就是可以让他劝，专门不给他，就让他起疫情。我觉得这两个都对，就是给答案这个也没有错。你别担心。给了你答案，这个公案就没有的参了，就是参不透了。一个人呢，他要是没有明心见性，你给了他答案，就是别的地方上他还会心慌，他还会起疑的，并不是说给了答案就永远断绝了他明心见性的机会。这是从学人的角度，从老师的角度，如果他是明眼人，他对这个学生够了解，这个地方给了他一个答案，别的地方他还知道，他还会想办法，照样让这个学人起疑情。只要这个学人是报一个答案的，一定会有别的方法让这个学人再起疑情的，肯定会的。他能够知道你的心里头到底哪个地方在那缠绕着你，这个东西的缠绕性没有去掉，给了你一个答案，就是哄小孩的那个东西没有用，他心里的缠绕还在，他总有一则公案一下子就问到他的心上，把他给愣到那儿了，肯定的。所以说，只要是明眼的禅师，不怕你找到了这个答案，我还会找到别的东西噎死你，问住你。哎呀，我那个性就是有的时候容易噎人。其实我都已经很改了，反正是打七呢，就是大家据说都躲着我，就是我都觉得我有点像央觉摩罗了。大家从禅堂出来，基本上都是商量着一块儿躲着走。我要改一改，所以没事别来啊，全都笼罩在明心见性的阴影下，坑死人了。哎，不理会吧，不理会。等他们有事儿来了再说。有的时候的话，我看着他们，我就忍不住刺激刺激。哎，心里不该好，可以偶尔的，也不可太勤。太勤了，太急切了，拔苗助长没有用的。所以说，都不那么会。毕竟做陌生会都这都不对，到底怎么办？哎呀，你放心啊，赵州绝对有通的那个转身之处啊，绝定有能上天的路。哎呀，就是说你要是作家，你就这个地方没什么的，这个地方很容易出身的。哎，那个以前的时候，僧人问过九峰，你听说你是亲见赵州的，是不是啊？九峰就说了，山前的麦子还熟了没有啊？这个答语就跟你是不是亲见赵州了？郑州出大萝卜，这两个出大萝卜头，就是这两个就一样了，就是一样的了。这两个味道都是一样的了，这两个都像是五孔铁锤。你说啊，一下子砸下来了，沉甸甸的，但是你还抓不着它的把柄，哎，这挺有意思的。然后下面就说了，赵州老汉啊是个无事儿的人，你轻轻的问着就唤却你眼睛了。如果是知有的人，细嚼来咽；如果不知有的人，疑似混沌吞个枣。赵州这个人啊，赵州老汉呢、啊、是个没事儿的人，你就问他吧，你随便一问，他就把你的眼睛就是把你就让你丧身失命了，他就把你的就是把你给转换过来了，把你的眼睛给你弄过来了，就是你轻轻的问着你就丧身失命了。你轻轻的一问，你就丧身失命了。如果在这个地方上啊，知道这个门道的人呢、啊，细嚼慢咽起来，觉得哎呀，这个郑州出大萝卜头，这个话，哎呀，这个味道可多了啊。这个郑州出大萝卜头，你是不是亲见赵州啊？你是不是亲见南拳呀、啊？郑州出大萝，你就是只要这么一问，赵州一回答，郑州出大萝卜头，就把你的眼睛都给换了，把你的就是说的是，让你就是兜兜转，让你就是颠倒了都，让你给你玩的死去活来的。 郑州出大萝卜头，谁种的谁知道。所以细那个，只有的人细嚼慢咽，就是说，哎呀，赵州的这个郑州出大萝卜头，这个好玩得很。如果是懂门道的人一看，这赵州这么回答，哎呀，特好玩，哈哈大笑。如果不知有的人蒙圈了，啥意思啊？完蛋了啊！郑州出大萝卜头这个公案对他完全没有用了。等于是就像是一次囫囵吞个枣，就是枣啊，啥的滋味没尝到，还把枣核一块给咽进去了，好可怜呐！到底南拳参见这个赵州参见南拳，郑州出大萝卜头，到底是咋回事呢？啊？诚闻赵州和尚亲见南拳是否？周云郑州出大萝卜头。到底是咋回事呢？到底是咋回事呢？这里头的韵味到底是什么韵味？如果你知道这里头的韵味，细嚼慢咽，细嚼来咽，这里头的韵味可多韵味了。如果不知道，有的人这个地方完全搞不清楚，这完全是无厘头的回答，到底是啥意思啊？完全是想不到啊，完全是无厘头的回答。那么郑州出大萝卜头这个东西，能够细嚼来咽，嚼出来个什么东西啊？嚼出来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地方，你要是说不出来个一二的话，那就是囫囵四枣了。你有谁还能说出来个一二来？一二三四五六，这算是啥回答呀？最可怜的是习师兄，习师兄回答个郑州本来就出大萝卜头，然后被赵州批了一个毫无干涉。这则公案就是送这个的。我的手机，我的电脑快没电了。郑州出大萝卜，天下大增曲折。只知自古至今争辩胡白乌黑，贼贼那僧鼻孔曾粘得。这个就是送郑州出大萝卜这则公案的。郑州出大萝卜这则公案的这个回答呀，就是说的是人家问呢，你是不是亲见老人呢？那是师傅啊，那是师傅啊，你是不是亲见南拳呀？结果呢，他只回答了一个郑州出大萝卜。到了这儿啊，塞死你了！你怎么也不好说了，你都不好说什么，一下子都塞断嘴了。所以呢，天下大僧啊，都把这个回答呀，认为是哎呀最极致、最极致的回答。哎呀，这个回答绝了！就简单来说，这个回答是最绝的回答，没有比这个更绝的回答了。你是不是亲见南拳啊？是不是从南拳那儿参出来的？郑州出大萝卜头，天下大僧都认为这则公案绝了，绝了！哎呀，就在这儿绝了，那绝了就取了一个这个绝就难办了。所以呢，大家就在这儿从古到今啊什么的，哇，古人怎么样啊，今人怎么样啊，好厉害，好厉害的。但是大家就在这儿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咋回事，不知道这个这个狐这个虎虎鸟是白的，乌鸦是黑的。啊，就在这儿谈论哇，这个回答好绝呀，这个古人好了不起啊，就在这儿弄这个了。但是他不知道到底怎么个好了不起的方法，为什么好了不起？他在这黑白分得并不清楚，他分不出来黑白，他只知道古人的好了不起的，但是他分不清楚黑白。所以啊，赵州啊，可真是个贼呀，真是个贼呀。哎呀，在这个地方上把那僧的鼻孔啊都给粘走了。郑州出大萝卜头，算是把那僧的鼻孔都给粘走了，真是个贼呀、啊！这是雪窦禅师的一个颂。郑州出大萝卜，尔若取他为吉则，早是错了也。古人把手上高伸，未免旁观者稀。人皆知道这个是吉则语，却毕竟不知道吉则处，所以雪窦道天下那僧取则，就是郑州出大萝卜，天下那僧取则有问题。我看一下啊，真不明白。对，肖师兄是咋回事？说一说我听听。就是你是不是听说你是从南拳这儿参过来的？然后赵州回答他郑州出大萝卜，这则公案就是这个公案。肖师兄，你要不要上麦？囫囵吞枣，这则公案就是听得稀里糊涂的，也说不清楚，这就叫囫囵吞枣。这个公案不懂。肖师兄，你懂过哪个公案呢？你可以说一个懂的公案，是不是？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吃茶去？这个你懂啊？你是修心中心的吗？你很有可能是修心中心的，因为你敢问，这里头也有好多人，他不敢问，他也看不懂，他不敢问。你说你是修心中心多少座的？ 你曾经懂过一个公案吗？曾经懂过一个公案，你不妨拿出来说一说。就是这个公案对你来说不难，就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公案？张冠宁。哎呀，有人给他解释没有啊？有人能不能给他解释啊？不能给他解释，我就要，哎呀，我就要就是浑身是泥了，我就要浑身是泥了。干灌顶啊，干灌顶就平常心吧，平常心是道，好吧？平常心是道啊。嗯，我觉得我的回答是最缺德的了，我的回答连那个三种人都不是，三种人的还让缘无克勤给批得不得了呢。哦，修也莲花印呢，哈。赵州啊，赵州的风格是平实，赵州的风格是平实，有不如你的回答了。赵州的风格是非常的平实，非常的平实，知道吧？平常心是道，他很平实。镇州出大萝卜头，佛法呀，佛法它有玄妙的。你他说他玄妙的那一阵儿，是因为他可以破一切的玄妙，但是佛法也有很平实、很平实的一面。平实到什么呢？平实到你，哎呀，你现在用眼睛一看，这都没有离开佛法。凡是你眼睛触及所到的，你眼睛看到了这个字儿，就这个里头，这个里头就是你的佛性在放光。他就平实到这个程度，平实到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说话呀，都多余啊。他就是可平实的这一面。肖师兄，吃茶去跟吃饭还不是一个意思。吃饭是你必须吃的，吃茶去它不是表示必须的。哎呀，我这么说就太过分了。吃茶去它不是表示你必须的，吃茶去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，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。哎呀，我这么说，尽管被骂吧。那要不然咋跟他说呢？自我嫌弃中，我可以嫌弃我，但是我不能嫌弃肖师兄。吃茶去，刚才解释完了，肖师兄解释完了，不，一般不用吃饭去说的，吃饭的那是必须得吃，吃茶就是这个事可简单了，咕咚喝下去了，茶就是可好玩就喝下去了呀，可简单。解释了也无过，解释了能让他暂时那个。你刚灌顶，你先修心中心吧，你别急着懂，你别急着懂，你妄想执着消到一定的程度再说懂的事儿。修行啊，我们修行啊，这个我们修行，有的人不是前一段说了吗？说要教理通达才能修心中心法，心中心没有这个要求，从来没有过这个要求。你别去弄着去懂，我们之所以不懂，是因为妄想执着深重。你这个修法正好是打掉你的妄想执着的，打掉你的妄想执着，打掉你的妄想执着的，它自然的你就会了，你就了然了，知道吧？你现在别急着去懂它，佛法不是像学知识，你把这一本书学习了，然后你做了习题，然后你就过关了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那一种钻研，把它钻研明白的那一种的东西。佛法不是那样的，你别担心这个不懂，不懂，反正你能够会一点味儿，就像这个似的，吃茶去那不是很简单吗？你就会点这个味儿，就像镇州出大萝卜头一样，哎呀，这不是很简单，你别多想了，别再起疑了，这也可以，暂时先这样吧。肖师兄看样子行吗？对这些公案都迷糊，对这些公案都迷糊没有关系，你先修。这公案呢，古时候的时候，缘无克勤不是跟张商英说过吗？华严四境界，里无碍，事无碍，理是无碍，事是无碍。然后，说到事，理是无碍的时候，两个人谈得很高兴。然后张商英就是缘无克勤，就问张商英，这个时候可以谈禅吗？张商英说是的，缘无克勤说不是的，理是无碍的时候还不可以谈禅，这个时候还谈不了禅，必须要到事是无碍的以后才可以谈禅。所以你不懂这个事儿很迷糊，没有关系，你先修了一阵子，回头再看这个公案。懂公案的人最美，每一个微笑都令你憔悴。我一看这句话，我就憔悴了。我觉得我没看懂，咋解释啊？这个话好绕啊，我听不明白，咋办呢？魏宇大概想说的意思是，懂也好，也懂是很好的，但是懂又是很不好的。嗯，我觉得是。打酒是啥意思啊？魏师兄熟了吗？熟了吗？ 哇，这是又受记了，熟了，瓜熟蒂落了。懂公案的人最苦，不懂人正好。啊，杨子涵的意思是说他正好。杨子涵的意思其实不在懂不懂，杨子涵主要是表示他正好。老师，你快看，我正好，我正好，除我之外再没正好的了。我明白了，我了然了，这句话我懂了，我懂的是苦的，我懂了。第 一句是明上座说的，显摆，老师最明白，我也显摆了意思啊，我也显摆了意思，我是苦啊。哎呀，就是这个，回到这个颂上，回到这个颂上，真粥出大萝卜，真粥出大萝卜，有可能我说到半截，这个就没电了，没电了，今天就下课啊，今天就，如果万一要是没电了，我这个电池不知道哪儿去了。真粥出大萝卜，而要是取它是吉则，就是有的人说了吧，真粥出大萝卜，没有比这个答案更绝的了，没有比这个答案更绝的了。公案，你看驴唇不对马嘴，那不就是刚才推断的第一个吗？你他问东，你但答他一个西，哎呀，所以他说驴唇不对马嘴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啊，你就是你别怪人家是驴唇，你应该怪你自己为啥长了一张马嘴。你老是说那个驴唇对不上你那马嘴，你不想想你为啥长了一个马嘴，是这个事儿。你为什么非有会有烦恼疑惑呀？你为什么会有妄想执着呀？是这个事儿。是这个事儿，人人有个声言，哪个是上座声言？便道某是某州人士，是何言语？不要错会，凡百事为，只要平常一路子，以为稳当，定将去，何将去？更不敢别疑，不怕堕落坑欠。常识疑似生盲的人，行路一条杖子，寸步抛不得，紧把着平将去。慧堂和尚对学者说。而去庐山无事甲里做的，无事甲是怕有事儿吗？对对，无事甲的意思就是说的，他就堕到无事里了，千万不能有事儿，就是这一类的。他并不是说没事儿也是有事儿也是没事儿，他不是这样的。他的无事甲的意思是我只可以没有事儿，我不可以有事儿，就这一类的，这就是堕到无事甲里面去了。堕到无事甲里面去，知见上就是说的是他追求一个没有事。哎呀，你怎么又有事了？你看看你，你们在这听这个东西，你们在这学这个东西啊，这就是无事生非啊。关照就是没事别找事儿啊，就是这一类的，基本上都是属于堕在无事甲里面的。知见上是堕在无事甲里，那个功夫上呢，就是有一种是堕在黑山背后的。这两种都是修行的那个丛林里头常说的两个话，给堕在黑山背后，堕在无事甲里面的。不懂公案能明心见性吗？公案跟明心见性不是这么联系的，不是这么联系的。你学习公案可以用来就是旁边的辅助你来明心见性，但是他们两个之间吧，不是这种必然的联系。你对于言辞啊，对于古时候的这些东西，你不大明白，你看不懂这些公案的字面意思，也不影响你明心见性。这些公案没有什么玄妙，知道吧？有事恐惧症就是无事甲，对对对，去群里答吧，打字转太多了。无事甲是认了一个断处吗？就是那种的，我们新中心的普遍的一种打法，关照就是没事别找事儿，关照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就是这一类的，就是像是无事甲，他是认了一个断处。我再看看那个原文，他不是认了一个断处，他就是一定要没有事儿，没有事儿才对。无事甲，甲是什么意思啊？甲就是某甲呀，就是指着自己呀。有一个主人公，这个主人公他是没有事儿，这个主人公他有个主人公，但是这个主人公没有事儿，这就叫做无事甲，就是某某甲是无事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再贴一下刚才的，注意必须无事，再贴一下刚才的那一则开示，就是刘德义放的那一则，就是这个介绍这个什么叫做。破斥这个无事甲的，你看看这里面啊，就是有一句话，只要平常一路子，以为稳当，定将去。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事儿只要平常。什么叫做关照？关照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明心见性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本来没事儿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就行了。你这个就是没事儿别找事儿就行了。就是这个就是无事甲，他的这个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就是比如说是面南只能看到南斗。
面南面北只能看到北斗，你不可能面北看到南斗。我一定要这样平平常常的吃饭、穿衣、睡觉。完了，我这个电源没有了。吃饭、穿衣、睡觉就是这样的啊，吃饭、穿衣、睡觉就是这样的人，这样的才算是学佛的，才算是这个到极则了啊！一定要这样去行过去，平平常常的穿衣吃饭，他认了一个平常，这个就类似于无事儿甲。那些不平常了就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哎，这个事儿怎么到我这不平常了？他认了一个平常了，这就不对。他恐怕自己不平常了，这就不对了，这就是无事儿甲了，就是这一类的，抱着这一个什么东西。你小学生，我看着这个，我怎么看着我没有觉得什么，看不懂没有关系，听个声也行。完了，我快要没有电了，一会儿可能要那个啥了，谁有这个来分享分享一下？要不然就突然下课，要不然就是谁手机分享一下我的那个电池搁在那边，一心古寺了，今天佛心寺解气，手机就行，好，哦，无事甲这个已经说完了，谁来分共享分享？特别的强调无事儿，特别的恐惧有事儿，特别的拒绝有事儿，这个就是无事甲。我们再来送这个送，可能说完它。这则公案也没啥难的，哎，啊，冉小红在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张成和王一都在了，张成跟王一肯定有约好的，他们有约好的，可能是啥？冉师兄，是不是我太批评你了？你
郑州出大萝卜，有的人呢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回答非常非常的绝。你如果认为他这个早就错了，你呀只在那个绝那个地方上，就是看他回答的多有道道，多有道道，多厉害。你要是在这个上用心思，那你就完蛋了，那就完蛋了啊，那就完蛋了。这就是说，尔若取他为吉则，早是错了也。这个没有比他更绝的了。你要是这么认为，那你就错了。古人把手上高山，未免旁观者清。就是人皆知道这个是吉则与，却不知道这个是吉则处，所以学的说天下纳僧取则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赵州啊，赵州古佛呀，他是在高山顶上的人，他的那个智见绝对是卓越的，绝对是卓越的。赵州的智见绝对是卓越的，毫无疑问的。但是呢，如果真的赵州之见有个卓越在，大家人就笑话他了。哇，赵州啊，赵州你可倒霉了，你呀，智见这么卓越，你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明眼人就会笑话了，赵州啊，你怎么这么倒霉呀？你被后人称为你的智见卓越，你真是的，你真是够倒霉的啊！你这是全家你都智见卓越，你祖宗八代你都智见卓越。所以说，有的人觉得哇，赵州好了不起，旁边的明眼人就笑了，旁边的明眼人就笑了，谁把赵州拱到了这么高的地方啊？你就是把他推，哇，这个回答是最绝的，你就是就这样把他推到这个高的地方，人家旁明眼人明明就明眼人就忍不住笑了。所以呢，大家都知道赵州的回答这个就是非常的出乎其意，非常的平常，但是他绵里藏针，但是呢，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回答的绝。却不知道郑州出大萝卜这个地方，它到底是为什么绝？它绝在哪儿了？为什么郑州出大萝卜？郑州出大萝卜头这句话的回答就是很绝，很绝。它到底郑州出大萝卜头这句话，它吉则在哪儿了？它绝在哪儿了？能补气，你这句话说的真对，你这话一说出来，我当时就气鼓鼓的，我一看到能鼓气，我的气不打一处来了。你还能鼓气？你就在这瞎答吧，你可要小心呐、啊！这都是古人呐、啊，一真参实证参出来的答语，它不是随随便便的一句话。郑州出大萝卜头，崩溃的，对，崩溃了，你可是让我崩溃了。所以说，郑州出大萝卜头，不知道这个吉则出在哪儿？吉则处在于它就这么平常。哎呀，我这么说呀，真是祸害赵州，他就是这么平常，把那个最不平常的见失，就这么说吧，我们修心中心，这个意义绝不在明心见性，这个意义啊是多生多世的意义，我们能够通过修心中心法，能够通过元婴老人认识到心中心。 能够修心中心法，能够得到圆云老人这个开示，这种利益啊，可不是一生一世啊，可绝不是明心见性啊，它是无量的意义，它是生生世世的意义。那么这个意义体现在哪儿呢？一句话，郑州出大萝卜头。你知道郑州出大萝卜头有多吉泽了吧？你也知道这个吉泽是有多平常了吧？如果在这个地方上你已经没事了，那就天下就早就没有事了。那许你亲见元婴老人，这真是无厘头的答案，我就不说了。只知自古至今争辩胡白乌黑，虽然知道今人也这么回答，绝在绝处，吉在吉处。还有一句你说的不对，绝在绝处，吉在吉处。还有一个平在平处，亲切处，亲切在亲切处。还有这个呢。还有这个呢，法尔如是。哎呦，我的天呐！你这话回答的，我呸呸呸呸呸！人家赵州就回答的不如你，你还法尔如是呢你？赵州就是赵州这个人呐，你怎么赵州老和尚？你说说你，你咋修行的呀？你就不能够回答法尔如是？你为什么要说郑州出大萝卜头啊？你为什么说的这么俗气啊？你为什么说的这么平常啊？你还是个出家人吗？你关心郑州出大萝卜头？你看看人家李瑞喜。人家李瑞喜就能说出“法尔本来如是”，你看看你这个人咋回答的呀，赵州老汉呐！哎呀，还是李瑞喜厉害。所以雪窦说呀，不愧呀，天下大僧都取那个吉泽呀，这个吉泽里头就李瑞喜最吉泽了，我觉得是。只知自古至今争辩胡白乌黑，虽知道今天今人也这么答，古人也那么答，何曾分得支数来？雪窦说，也许是去他，石火电光中变得胡白乌黑，使得。你还曾亲见南拳否？郑州出大萝卜头。哎呀，现在的这些就是说的，饥来吃饭，困来眠，吃茶去，庭前柏子树。古人那么答，今人现在也可会学了。也可会学这些话了，做汤吃，明天开车去郑州，也可会去回答这些话了。你们在这里头还分得清黑和白吗？还分得清灰和白吗？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值得需他去石火电光中，石火电光中就是真参实证，在那个地方上不假思索，而且还要特别特别的准确，就是在那个地方中，那个地方就这么说吧，这个石火电光就是这个地方，就这地方要见就见，要不见就不见，抡刀上阵去也能见，要见的抡刀上阵也能见，要砍就砍，要杀就杀，要活就活。石火电光中这个地方就是一瞬间，准了就是准了，见了就是见了，没见就是没见，就这个地方上变得是非常清楚的，哪个黑哪个白。没有一点点的犹豫，没有一点点的琢磨，没有一点点的注思，是这样就是这样了，不见得也有已经错过了。老师，这个集高明为入门处，集平常为什么处了吗？我看看啊，集高明为入门处，集平常为彻了处了吗？不是这么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两个是一个。一般的学人呢，他只看到了他的极高明处。我们在这拿捏他是拿捏他的极高明处，极高明处是后面拿捏的。那个极平常处那个地方是他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他答出来的这个东西，你就是没有平常到，你说一个极平常都不平常了。他的那个是那么的平常，那么的亲切。当然了，我们后面说起来的话，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最高明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你这种说法，这两个处，我觉得列的不对，列的不对。极高明处不是入门处，极高明处是了手处，是它的妙用处。极平常处应该属于它的入门处。比如临济一鹤不作一鹤用，你这个回答我更不懂了。这个地方不是的。临济的一鹤不作一鹤用，临济那一鹤是干什么用的呀？你说说，我听听。我觉得你把这个公案呢拿捏了，拿捏了。公案不是这样拿捏的，圆悟克勤也拿捏，圆悟克勤拿捏的好玩儿，而且圆悟克勤拿捏完了，自己还扇自己两嘴巴子。 延误克勤呢，把这个公案讲一讲，讲到了平常的地方，又讲到了高明的地方，然后呢，说你们这些理解是平常的不对。夸夸扇了你两嘴巴子，然后那个理解成高明的也不对，夸夸扇了两嘴巴子，然后说我讲的也不对，然后缘无可及，又扇了雪窦重显的，又扇了自己两耳光，然后全部都打了一遍。缘无可及说到底应该怎么办？哪个是对的？缘无可及大抵是这种风格。公案这个事儿你不拿捏它不好玩儿，但是你拿捏它了，没有你拿捏到的地方。你这样的话，就是你这样总是这样的话，公案在你跟前就是非常非常的玄妙，你破不了这个玄妙，很痛苦的，你知道吗？天清地宁，你把它，你不要这样去研究公案，还是要真参实证，应该是真参实证，破掉那个高明。这个天清地宁可能是没有修心中心的，不能这样去论人分人，一定要是修或者不修。反正我就是指这个吧，就对你的这两个问题，我就这么说了，供你参考吧。回到我们这里来了啊，然后这个只知自古自今争辩胡白乌黑，就是说的是古人也说了，哎呀，庭前柏子树，郑州出大萝卜头，我有一个青布衫还没有做啊什么的。古人这么答，现在的人也学语。现在的人光知道学语，哪知道哪个是黑，哪个是白呀？所以这个地方上要见就见了，你不是真见的人，你辨不出他的黑和白的。你在这地方瞬间就能够见到的，这种人才知道哪个是对，哪个是错。虽然有人学语，那也有黑也有白的，有的人是糊涂的要死，在那瞎学；有的人呢，他清清楚楚的，但是他回答的平平常常的。这是这一个了啊，只知自古。辨胡白无黑，然后公案到此送了也。雪窦自初意问向活泼泼处，更像你说，更像他说贼贼那僧鼻孔曾拈得，三世诸佛也是贼，历代祖师也是贼，善能做看看啊，雪窦自初意向活泼泼处，更像耳道贼贼那僧鼻孔曾拈，三世诸佛也是贼啊，对对对，历代祖师也是贼，善能做贼换人眼睛。不犯手脚，独许赵州。且到什么处是赵州擅作贼处？郑州出大萝卜头，坑死人了。这个并不是赵州擅作贼处，我看呢是这个缘无克勤呐。我跟你说，真是坑死人了。然后缘无克勤就说了，这个公案到这就送完了。雪窦呢，雪窦他自有出身之意。郑州出大萝卜头，这个公案很平实。然后雪窦就开始蹦出来了，说贼呀，贼呀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修行人的鼻孔啊，都被他给拽住啦！哎呀，这个贼呀，贼呀，把你们的修行人的鼻孔啊，都给拽走啦！都曾经给拽走过呀，都曾经给拽走过呀。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：“其实啊，何止圆悟，这个赵州是贼呀，三世诸佛也是贼，历代祖师也是贼。关键看你敢能不能，关键看你会不会做贼。你要会做贼呀，你就把他的眼睛给他换了。”然后呢，你把他的眼睛给他偷过来了吧？你把他的眼睛给弄瞎了吧？然后你自己还不伤风犯手？哎，不是说的是别人眼睛瞎了，你眼睛也瞎了，不会的，你把他给搞的，把他给搞死了，但是你自己丝毫不犯，不伤风犯手，这种人就读取赵州了。你说这个话吧，你说这个话落草了吗？哎，这个就是佛了吗？他不会这么说的。你说他不是这么说的吧？郑州出大萝卜头，哎，这多平实啊！所以说，就是换人眼睛，换人眼睛不犯手脚，读取赵州，读取赵州，绵里藏针啊，绵里藏针呐、啊，郑州出大萝卜头。什么是赵州擅作贼处？什么是赵州？赵州就是这个不犯手脚的，这个能够善于做贼，换人眼睛，把你的眼睛都给你换过来了，都给你揪出来了，然后还自己还不伤风犯手的，就这种人。唯有赵州了啊！唯有赵州了，赵州就这么厉害？赵州怎么个厉害法儿啊？还是郑州出大萝卜头？哎呀，所以说你要是说这种平实吧，平实了去，平实了去，不对，不对。但是呢，他就是这么平实。郑州出大萝卜头，好吧，好吧，这个地方呵呵再说了，都是那个什么了，都是手脚被赵州撵走了，都是手脚被赵州撵走了。
就是赵州啊，他这一个答呀，让你没法挑剔，让你就是死在这儿了，没有任何的就是理由和挑剔。然后呢，他回答的还特别的恰巧，然后还能把你给噎死。然后你一琢磨他，你还丧身失命，你自己琢磨丧身失命，赵州不伤风犯首，我说什么了？我没有害你啊，我就是说了镇州出大萝卜头而已啊。那镇州从来都是出大萝卜头的了，我没错呀，我也没有打算要搞你啊。我也没有打算要害你啊，你看看，对吧？你自己陷到里头了，你怨我干啥呀？所以赵州啊，就是说的"镇州出大萝卜头"这句话，算是把人给搞死了，啊，这就是缘木克勤吧？缘木克勤在这说呢，三世诸佛要善于做贼，缘木克勤也是个贼，一个镇州出大萝卜头，把大家要玩死了，玩成了一则公案。嗯，下一次我们再那个把那个缘木克勤的评唱，还有师兄们跟老师的问答，再学一学也就没事儿了。下一次小萝卜头，不对，下一次不是小萝卜头，下一次我们把续宝给剁碎了，在案板上剁碎了。包饺子吃，包人肉饺子吃。续姐续宝，对，然后用魏语包饺子，萝卜续宝馅儿，记得加醋。好，看看大家还有修心问题没有？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有好玩的，就是在这儿了，就是老师说的那个心中心的这个意义是无量劫的，是多生多劫的，是这个是数不尽的，生生世世的，何止明心见性？那这个意义到底怎么体现在生生世世上了？镇州出大萝卜头，句号结束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镇老师辛苦了，李瑞喜，镇州出大萝卜头，你可别忘了啊！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师兄们再见。看看，学第30个赵州亲。然后用魏语包饺子。